弟兄姐妹平安，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每早晨你的爱总是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我们不只是被动的被你来吸引，主要给我们一个更渴慕的心，让我们主动真的是要来就近你，一个更渴慕你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也愿你保守住我们以下的时间，开通我们的耳，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保守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分享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第二章里面，我想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不是第二章，在前书跟后书，你可以，我们在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提摩太后书它比前书怎么样，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比前书就写得更亲切了。你会发现他称提摩太，在前书里面他称提摩太是什么，真儿子，在这里面就称他是什么，亲爱的儿子，有没有、通常啊，我们夫妻之间会叫亲爱的时候通常是有点问题的时候，是吧？要么有所求，要么就是做了亏欠的事情。我太太不在没关系。通常我们会叫他小名或者比较一个昵称，可是当你就叫你太太叫亲爱的时候，哎，我太太都会说你又有什么事情了，哈哈哈，大概是那保罗当然是保罗是很爱提摩太，那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这大概就是他的最后，哎呦，我太太来了。这个保罗已经知道他这个已经是他最后的时候，因为没多久他就被回天家了哈，所以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他又写了这个信，他真的很爱提摩太。他这写这个信的目的是这样说，就希望能够再一次的感动，去激励，还有眺望这个年轻的这个继承者，就是提摩太啊，他这亲爱的儿子啊，怎么样，去承接这个使徒留下来的这个福音的事工的这个棒子，在前书里面，其实他主要提到重点是在敬虔。你如果仔细看他的 keywords 大概都在强调金钱，一个是这个里面，但是他为什么一下再要提醒提摩太，因为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他怎么样，他性情温和，对不对？可是他稍微有点软弱，是不是不像提多一样？所以有人说如果把以弗所教会交给提多，可能就是会比交给提摩太好一点，这样子所以保罗就一而再再三，他要去提醒他这个所宝贝的儿子，他去叫他继续去见证基督，要他忠于基督里面的感召。那忠于基督感召他为什么要提醒他我们刚才讲他除了软弱，还有呢，他在提摩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怎么样，可能被人家欺负吧，是不是？所以在前书里面保罗提醒他怎么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确实是有人看他年轻，所以保罗一直在怎么样激励他，激励他。那在第二后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昨天也大概就提到，就是说保罗提醒提摩太有关什么基督徒侍奉的一些根基，有没有？这里面我们昨天也读到一些怎么样清洁的良心来侍奉，当然包括流泪的侍奉，还有无畏的信心来侍奉。然后他也激励他的恩赐要时刻怎么样被眺望起来，是不是？不要过于软弱，因为神所赐的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即便我们跟福音同受苦难，我们也不以为主做见证为耻，是不是？因为唯有借着福音才能怎么样将那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是不是？这就昨天我们讲，当在这个侍奉的护照上，虽然我们有传道、有使徒的、有师父的，受苦， 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被呼召出来，受苦是难免的，但是不以为耻。哦，我们对所听的纯正的话语跟所交托的善道，就是所谓的真理，要持长的怎么样，要持守的，并且实行在信心跟爱心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很确定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说，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而且怎么样，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哦，当然在第一章也提到一些肢体之间的相连。哦，保罗也有背离的，对不对？有被离弃的，那也有人不以他的锁链为耻的。哦，就是跟他仍然跟他很同心的。哦，那当我们知道保罗这次入狱是什么，就是被出卖。哦，被铜匠出卖。哦，好，那我们进到第二章，在保罗跟提摩太确定了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侍奉的这些根基之后呢，保罗就讲到了什么？在第二章他就讲到了侍奉的本身，也就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一个基督工人的一个什么形象。哦，他提醒提摩太要做一个什么无愧的工人。哦，那一开始他当然提醒提摩太自己不但要自己忠心做工教导，而且还要怎么样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哦，我们知道哈，哦，教导的工作一定要持续下去，对不对？哦，这是永远的事，一辈子的事情，要持续的做下去。哦，你像保罗即便到了临终他还是在提醒这个事情，教导是不可轻忽的。哦，那不是光靠着他自己，除了提醒提摩太，他还要要求他怎么样去交托，就是要去栽培新一代可以出来的人。哦，提摩太到那个教会去，他并不是当牧师啊，是不是？他也不是当监督长，他只是使徒的代表，他去选拔出这样子可以怎么样传承他，可以教导下一代的人。那这样我们教会常常，我们最近一直在办什么培育系统，对不对？哦，我们也有的什么青年学校，我们马上还有领袖学校。这些不是要凸显什么，只是我们除了要培育新一代这个神国的领袖还有最佳的副手出来以后，我们也是要什么，也是要培养一些新的可以传承可以教导可以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因为这个工作是，哦，不可缓而且不可停止的。哦，所以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去教导一个像他一样忠心又可教导的人。哦，之外他也像这个提摩太说要什么，要像军人有没有运动员，哦，跟农夫来学习。哦，这些不管是军人或是运动员或是农夫，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就是要付代价，要先付代价，努力去传福音才能得到最后的奖赏。一个军人他说要做精兵，是不是？哦，要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知道一个军人其实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是他的才能？不是。其实我当了快30年的兵啊，军人最重要是什么？忠诚度，是不是？啊，忠诚度。所谓忠诚度就是当你的指挥官叫你说起来走的时候，你就是愿意起来走。哦，跟着他走。哦，先前我们读那个雅歌有没有心腹，我们讲心腹，心腹不只是心腹，他也是个战士。当良人叫他起来，哦，与我同去的时候，刚开始那个心腹怎么说？他并没有起来，是不是？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心腹战士，我们可能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叫我们的良人怎么样安心啊，叫我们的良人喜悦啊。当良人叫我们起来跟他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说你自己先去就好了啊，跟那个心腹一样啊，你还是你自己先去了，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记得回来找我就好。这个你觉得你的良人会因为这样喜悦吗？当然不是。所以当一个基督的心腹战士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讨基督的喜悦，绝对不是像那个样子。哦，像农夫他为什么？因为他用他劳力辛苦换得的收成，他必须要先付出他的劳力 一个运动员他按着比赛的规矩来求胜，才能得到最终的这个冠冕。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是提醒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要得到那个收成，要得到那永生的冠冕，就必须要先付出代价。什么样的代价？就是致力去传福音，要忍耐，要自知，持定你的目标，才能有所收获。就是在后面第八节以后的里面所论述到的。好，那在这当中保罗又一次提到了什么？就是对付虚假教训的教导，有没有？其实第一在前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些假教师，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诺斯底主义嘛，是不是？诺斯底主义知道吗？就是那个当初基督教初期的时候的一个异端。诺斯底主义的人，他们不认为什么？他不认为神降世为人，他不承认基督是道成肉身，为人舍命，死而复活。诺斯底主义他是完全反对。但这个是就是在我们第八节里面，第二章第八节里面，这里面其实他真正提到，这个就是我们真正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吗？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这里有复活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可是诺斯底主义他是完全否认这个观念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在他当时呢，这个已经进到教会里面了，已经造成有所谓的假教训，就是假先假教师就在传讲这些的事情。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要正确来解读圣经，没有时间，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正义分解，这个原文它就是说很正确的分割啊，就是切得很那个。那么厨师在切豆腐有没有？切肉，我每一块都一样大，对不对？不然切出来排骨会大小不一样，大家会吵架的。所以就是说你要分割得很正确，就是我们在解读圣经的话，就是要很正确，按正义来分解，不是按己意，不是按己意来分解。所以一个教导人的人，什么叫忠心教导人？不是按你的意思来教导，而是你按这神的意思真正确的教导，是合神心意来教导，而不是去讨人喜悦来教导。有些人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但是你是要按神的心意来教导他，就是按正义的分解。再来他也提醒提摩太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怎么样，只会引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这就是空谈，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意义的。好，那进到的我们今天的那个 QT 的经文，就是从第十九节开始，这里面他提到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这里面我们提到就是说神坚固的根基是什么？一个教会的根基是什么？谁？基督嘛，不是吗？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基石，不是方角石，所以教会有基督为基石的时候，虽然像他前面有提到有这些假教师，有这些异端的破坏的攻击，会不会动摇？不会，因为如果我的基石很坚固的时候，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有神同在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不会为这些异端，不会被这些假的教训所怎么样，所动摇，所骚扰。即使面对这些破坏，还是能够我们讲的说稳若什么泰山，美国不知道应该是稳若什么山，在中国我们就稳若泰山，对不对？台湾叫稳若玉山的，是这，所以只要根基稳固，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然后呢，这里面有提到什么？上面有这印记，对不对？神的印记刻在这个基石上面，是吧？所以是很清楚明白，这个教会是属于谁的？神的，啊，是属于神的。那这印记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认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当有这个印记的时候，神认得这个教会是属于他的。当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的时候，神认得我们是属于他的人。在那个民数记那边，有没有这个可拉党背叛神跟背叛摩西的时候，耶和华有没有说什么？他说他知道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所以当你在持守正道的时候，持守这个真理的时候，神都知道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那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要做的就是符合神的心意，而不是去讨人的欢喜。在这里面这节后面也告诉我们，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怎么样，离开不义啊。所以在这边也是提醒我们，神认识我们，那我们自称为神的子民的人，神的儿子的人，我们这些信徒也应该有一个当尽的责任，是不是？什么责任？就是在行为上要怎样，要圣洁嘛，是不是？因为神知道我们圣不圣洁，所以我们更是要去圣洁，我们要离开不义，是不是？所以那些可拉党的时候，神就已经分辨出来谁是圣洁，谁是属于他的。再来保罗用家中的器皿来比喻教会中的信徒，就是比喻我们大家。这里面大家都耳熟能详，金器银器表示什么？金器银器表示那些忠心事主的人，是我们的生命经过更新而变化的人，就已经被淬炼过的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神的真性情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金器银器。那至于木器瓦器呢，就讲是那些怎么样偏离正道啊，的假信徒，或者是一些失败的一些信徒，他们身上所彰显的不过是什么人堕落的本性而已。所以在这里面就是金银，他用这样的器皿来比，什么样的器皿才可以进到大户人家？作为贵重跟作为卑贱的，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对不对？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金银，我不是说我们要去镀金镀银的，不是要讲追求世界上的那个虚华，而是说我们就要成为一个贵重的。这里面就提到，就是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贵重只是指说在神的手中是有用的，那才是贵重的。一个东西，当你被你主人所用，他愿意用你的时候，那才是有用的，对不对？那对他来讲才是贵重的。如果没有用，那就变成什么啊？不被欠了，就没有用啊，因为对他没有意义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昨天在清理了一个储藏室，好多东西啊，对，有些都是很看起来很贵重的，可是我们用不到的时候，你觉得呢？那有没有意义？没有用，是不是？没有用。但有些很实用的，即使它再便宜，在你手上，它还是贵重的，因为它对你有帮助，你愿意去用它，用它来帮助你。同样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愿意成为神所用，而且是能够被他用的，在神眼中他才是看我们贵重的。如果我们不是，我们还自以为很大，我就再大再好的名分，对不对？我再好高的职位职称，但是我们不能为神所用的时候，还是没有用嘛。我外面即使披金戴银，神看我们仍然是卑贱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很清楚，而且我们人要自洁。前面听到说要自洁，要离开不义，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知道我们的圣洁。如果我们不圣洁，你说我们再有什么样的地位都没有用，因为他不会用我们，他看在他看来都是卑贱的。我们的职位再低，我也许只是个清理的，也许只是个倒垃圾的，但是我是个圣洁的，我自洁，我愿意很谦卑来服侍众人，神看我们都是贵重的，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金银，我们就是金银。而且我们要从这样贵重的器皿怎么样才可以与大户人家用的器皿相称嘛？是不是这样？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讲，就是说有一个人去一个大户人家，就然后呢大户人家请他喝酒，他 他先用一般普通的杯子，就像我们家的那个瓷器的杯子来倒酒给他喝，然后他还特别跟这个客人讲，哎，这只是个普通的酒，你尝尝看。那他当然为了迎附和这个妇人，他说，哎呀，这酒真的是，哎，很普通，对不对？大户这个富翁就是说，好，我再用另外一个好酒来给你喝喝看。他就拿了一个黄金的杯子来，然后我这个酒特别好，所以要用怎么样黄金的这个杯子来盛给你喝。这个人喝了，人家说，哇，这果然是怎么样，果然是美酒啊，这样的。结果这个妇人只能说什么，他说，其实我告诉你，这酒是一样的，它是原来的酒，可是在这个不同的器皿里面，它喝起来就是他会感觉不一样。当然这个人有点虚伪了，但是我是告诉你，同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器皿不管是怎么样，事实上当你成为可用的能用的，这才是有意义的，不然都是没有的，外表都是虚假的。接着那个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怎么样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有什么样的私欲？血气方刚嘛，是不是？酒色财气，年轻人大家都会有。好了，弟兄大概都会有了，姐妹我不是。事实上，对，私欲就是酒色、血气、情欲这些。所以提摩太那时候才几岁？三十几岁嘛。保罗也提醒他，你要怎么样逃避这些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倾心祷告主的人，我们都知道倾心就是什么，心里没有一些杂念，没有掺杂一些除了神以外别无所求的人，别无所爱、别无所慕的人，所渴慕的，祷告主就是迫切时时刻刻在怎么样寻求神并且信靠神的人。所以这里面告诉，当我们多跟近前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努力追求属灵品德的成长，这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常讲物以类聚，对不对？然后呢，人以群居嘛，群分啊，就是一群一群，什么样的人才会去结成一群，对不对？那你跟这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你就会变成一个倾心祷告主。我就不相信你去跟一群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的人，你会有时间去等候神。哎，对，我就把自己的缺点讲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保罗提醒你要去跟这些倾心祷告主人一起来追求。唯有那个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没有意义嘛。很多人你看吃喝玩乐的时候我们都在谈什么，讲一些有的没有，对不对？我在台湾其实已经退休了，你知道我们同学退休的时候我们在谈的都是什么啊？谈一些有的没有的了。那等到了到我们毕业三十几年的那个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什么？谈想当初的时候，那就表示你真的老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都后来都不敢去参加同学会。所以在里面大家就谈一些有的没，或者是做一些无谓的辩论，愚拙的，真的是愚拙，讲一些没有的意思。所以这些是要弃绝的，而且讲到最后总是会怎么样，起争竞，绝对会起争竞。我们有同学就为了这个颜色的不同，你懂我意思吗？在台湾，讲到最后，三十年的同学情谊就此破裂了，这样子，拿个草席就把它隔开了，这样子，然后就起了争竞了，就常常会这样，有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里面在提醒我们，主的仆人不可以争竞，是不是？主的仆人不要把这无谓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竞里面，只要怎么温温和和的待大众，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好，这里又提到教导，对，我们就是存心就是要去教导，教导，教导，还是教导，直到他真的明白这样的真理，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是不是？主的仆人当然有人解释说就是教会的领袖，但事实上 不应该是只有教会领袖，是不是？你我都是主的仆人，但我们要去教导，我们去传福音，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就应该怎么样？不同于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假的教师，我们不去夸属世的这些有的没有的学问，不做无意的这些辩论。为什么？因为前面有提到，这会落入仇敌的圈套里面。只要我们要诚实的忍耐教导，温和的态度，温柔的话语来劝勉人，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个本分。在第25节里面，最后他就提到说，怎么样教导我们如何去对付抵挡的人。我不知道大家面对这些，当你跟他传福音，他给你回马枪，或者给你一巴掌的，或者是给你给你抬杠起来的人，你是怎么样去面对他？或者你跟他传了半天，他还是怎么样很迂弯，对不对？不明的人，你是怎么样的态度的对待他？我们传福音会不会常碰到这样的人？都不会啊，如果都不会，这里应该坐满了人才对啊，哈哈，就是因为会嘛，太容易，太多，你碰到10个，可能有8、9个都是这样子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人，那你要怎么样跟他辩论？我的神才是真的，我的神才是最好的，我们都说我们是好神，你的都是，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这里面保罗劝提摩太是说的啥？你对这样的人不要对他们失望，是不是？不要对他们失望，不要认为他们无可挽救了。神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也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是不是？总是要这么忍耐的去劝戒。我跟蒙恩在一起久了，讲话都有点不标准。要忍耐劝戒，盼望他们悔改。神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对不对？在雅各书里我们也提到，即使他的家偶不愿意跟他同去的时候，神还是在他的旁边守候着他，不是吗？所以神没有离弃我们，我们更没有理由去怎么样拒绝那些抵抗我们的人，或者抵抗真理的这些人。而且这里也提到，26节说，唯有这些真理怎么样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过来，脱离他们的网络。所以你对他再怎么样的压力或者怎么的跟他争执都没有用，因为只有真理才可以让他自己觉悟过来，只有真理才可以让他怎么样脱离魔鬼的网络。就是这样，不是靠着你的嘴巴去的。但是你要去让他去用忍耐的态度，温柔的话语去跟他讲，是讲真正的真理，就是什么不是靠着你的己意去讲你这个真理，不是去迎合他，而是要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去讲。我们传福音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我总认为，以前我觉得，尤其看到大卫呢，我总觉得传福音最多我们就希望这个人怎么样从拿巴变成大卫嘛，是不是这样子？希望他的生命有改变嘛。你在这个时候，我总希望一个土豪变成什么？变成好土嘛，是不是这样？是啊，不是再那么土里土气，而是变成一个好土。这是我们当我们跟人家传讲福音、传讲真理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时候，最大的可能不就是这样子吗？得着这一块好土。所以我们要这样忍耐去劝诫人，前提是什么？我们自己应当清清楚楚，真的很明白真道，很明白圣经上的一些教导，熟悉圣经，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挽回抵挡这些真理的人。不是，但是熟悉不是要你去跟他争辩，而是你要知道他的问题来，怎么样把神的真理真正的交给他，真正的交给他。所以这里面在第二章里面，主要保罗就是提醒提摩太，除了一个当为一个神工人，他传福音，他真的那个根基在哪里？后面就提到说，你要做一个什么样，怎么样一个工人的一个形象，如何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那就是我们真的要很清楚明白这样这个真理，用正义来分解真道。所以在今天可能有三个方向，我们要去来思考的。第一个就是说， 当我们在传福音里面的时候，面对这些难处，我们能够怎么样？不以为主做见证为耻，这是啊，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再来，我们是按正义来分解正道，我们清楚明白正道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讲解圣经，而不是按着我们的旨意。再来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努力追求是做父神所喜悦、所看为贵重的器皿，这样才是有用的，哦，才配得成怎么样？跟这个大户人家所使用的在相配。神的家是不是大户人家？是啊，当然是啊。我们不是说我们的阿巴父家才好几罐吗？是不是？这就是大户人家。这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教会一直在提醒我们是神的真的儿子？我们就是有这样权柄，就是一个大户。但是不是叫你当暴发户，是吧？一个真正的大户，其实他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你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思考在这几方面，保罗所劝诫提摩太的这几方面，在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回应。我有没有以主为主做见证为耻？我是不是羞于对人谈起我的父、我的神？我在为人讲解圣经的时候，我是按着神的心意，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解读这样的经文？我在信仰的这条路上，我是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还是只是做一个外表上的一个基督徒？哦，就我们常讲的，我只是个公务员的基督徒，时间到了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周一到周六中间我就像一个无父的孤儿一样，一个属灵的孤儿一样，还是我真的是努力竭力的追求要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好，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孩子，谢谢你借着今天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也再次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众人面前说我们是你的真儿子的时候，阿爸，给我们这样的确据，让我们真的很有这样的勇气，而且让我们真的是很这样子的坚定的，不以为你做见证为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昂声的来说，我们是你的真儿子，我一生就是要为你来做见证，即便受了这些苦难，阿爸，我们仍然以此为乐，不以此为苦，因为我知道我们所交托的主，你必完全的保守。谢谢主，也给我们真的是能够有智慧，能够辨别什么是来自于你的，什么是来自于那些假教师的。主啊，让我们在为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正道。主，我们不讨人的喜悦，主，我们只讨你的喜悦。谢谢主，让我们能够自洁，让我们真的是持续朝着标杆前进。主，让我们有一个自省的能力，因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为你所用。谢谢耶稣，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今天一天得胜的力量。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在工作上、职场上或者家庭，神啊，每个地方你都差派你的天使天君跟同在，凡他们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将诚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救的圣名，阿门。